小朋友们好，罐子姐姐的家具家电系列三本童话书出版了，小朋友们可以请爸爸妈妈在京东、当当、淘宝、拼多多等平台搜索罐子姐姐童话，就可以买来阅读啦。这一集的动物西游节目，罐子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们讲小兔皮皮和同学们系列故事，鸭小嘎的音乐梦第31集。从森林音乐公司回来以后，嘎嘎乐队立刻投入了紧张的排练当中。鸭小嘎给创作好的几首歌重新做了编曲，这难度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小浣熊他们练得手都要抽筋了，可是鸭小嘎呢还是不满意。
猫鼬，你这样不对，贝斯是这么弹的吗？停，小浣熊，你那鼓点又敲错了，再来一遍。对，就这样。哎呀，怎么又快了？抢拍了，自己听不出来吗？狐狸，你每天练琴都不带脑子吗？这么简单的和弦，多少天了，还弹不明白呢？你们几个这么混，咱们还怎么出唱片？出个笑话还差不多。明天开始，下了课就来排练，饭也不用吃了，我给你们带三明治。
每当鸭小嘎发脾气的时候，小浣熊、猫鼬和狐狸大气都不敢喘。无论鸭小嘎说什么，他们都拼命点头。只等小嘎说完了，再哆哆嗦嗦地拿起乐器，重复一遍刚刚的错误，迎接新一轮的批评，以及那让人不敢直视的眼神。
这样的日子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都快神经衰弱了。
小伙伴们背着小嘎，悄悄地抱怨着。
可不是嘛，每天天不亮就去排练室，听他讲编曲的思路，一下了课就去排练，就这还说咱们不认真，还要怎么认真？再认真点儿，我的胳膊都掉了。
都少说两句吧，我听小鹿说，小嘎每天写歌写到大半夜呢，要出唱片哪有不辛苦的？
我知道，可是小嘎从前不这么较真儿呀。
他那眼睛一瞪，比老师看着我都害怕。
也不知道这唱片公司是怎么跟他谈的。
哎，那天回来之后，他可什么都没说。
是呀，最近他还自己去过几趟森林音乐公司，神神秘秘的。回来什么也不说，光什么都不说也算了，
每次回来曲子都变得更难，要求都更高。
哎，对了，他不是在写新歌吗？写的怎么样了？
算了算了，都别想这些了，赶紧好好练琴吧，为了我们的唱片，
为了巡回演出，为了音乐的梦想，加油！
猫鼬、狐狸和小浣熊抱团打气，相互扶持，共同面对高难度的乐谱和鸭小嘎越来越暴躁的脾气。不过呢，他们几个的情绪也像一根钢丝绳似的，越绷越紧了，而鸭小嘎却全然没有注意到。他愈发变本加厉地指责自己的伙伴们。
猫鼬，你是第一天弹贝斯吗？第一天弹的人都比你弹得好，你根本就不是搞音乐的料。
我真是脑子抽了，跟你一起组乐队，你除了拖后腿还能干什么？
鸭小嘎一张扁扁嘴，开开合合，每一个从里面吐出的字眼儿，
都好像机关枪似的，
把子弹打在猫鼬的心里。那根细细的钢丝终于再也支撑不住持续的高压，啪的一下断了。
够了，鸭小嘎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。是，你会写歌，会编曲，你学了十几年钢琴，拿起吉他就会弹，我不如你，我们都不如你。你不就是想甩开我们自己玩吗？你不带我，我也不稀罕。这个乐队我退出，你自己写歌，自己出唱片，自己当大明星去吧。
猫鼬说完，一把摘下贝斯往地上一摔，大步流星的就往外走。鸭小嘎气得浑身发抖，冲猫鼬的背影吼道：
好，你走吧，这个乐队马上立刻解散。
小浣熊和狐狸吓坏了，赶紧一个去拉猫鼬，一个去劝鸭小嘎。可是这猫鼬没拉住，鸭小嘎也冲他们俩吼道：
我说了，乐队解散，你们俩也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
最后小浣熊也来脾气了，丢下一句：
解散就解散，反正也不是第一回解散。
然后他也走了。狐狸看看小浣熊，又看看鸭小嘎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也离开了排练室。只剩下鸭小嘎一个人，面对着空荡荡的墙壁和安安静静的乐器。嘎嘎乐队这一次真的要解散了吗？鸭小嘎为什么平白无故的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呢？咱们下一集讲。